这里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40年6月4号，公元2013年7月12号，星期五。在今天的节目里，请听以下新闻提要：美国表示向中方表达对西藏和人权问题的关注；达赖喇嘛抵达印南昏梭流亡藏人社区，展开弘法行程；西藏议长与意大利国会多位议员举行会晤；西藏议会呼吁印度各方加强对佛教圣地保安；台湾学生团参与达兰萨拉实习工作；西藏高原卡诺拉冰川正面临消失危机。下面请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为期2天的美中战略与经济对话于本周四11号结束。美国政府在会后举行的记者会上强调，对西藏、新疆和中国人权问题表达关注和担忧。据法新社报道，美国副国务卿伯恩斯在华府举行的美中战略与经济对话联合记者会上表示，美国在对话时提出藏人和维吾尔人所遭到的对待，这项对话的目的是要强调人权对双边关系的重要性。伯恩斯说，美方坚定相信对普世人权及基本自由的尊重将使中国更为和平繁荣及安定。美中双方代表在这次对话会上还就网络安全、人权和经济改革等一系列问题上进行了交流，美方也坦诚在一系列问题上存在尖锐分歧。美中对话召开之际，远藏团体和人权组织在白宫前举行示威集会，要求奥巴马政府利用对话机制向中方提及对西藏和人权问题的关注。本周三10号，美国副总统拜登要求中共停止对网络盗窃行为，并指中国若能遵守国际人权规范，将会变得更加强大和稳定。对美国的人权批评，中共国务委员杨洁篪昨天11号回应说，中国在人权方面有重大进步，西藏和新疆等不同地区的人们正在享受着幸福的生活以及前所未见的自由。美国国务院在年度人权报告中指出，西藏和新疆的人权情况已经恶化，自从2009年以来，已经有119位藏人以自焚的方式抗议中共统治。欢迎您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西藏人民至高无上的领袖达赖喇嘛尊者已经抵达印南昏梭流亡藏人社区，开始展开弘法行程。详细内容请听本台特派记者端云发自印度南部的报道。
今天7月12号上午，达赖喇嘛尊者前往离印南贝拉库北1小时车程远的红索热杰林流亡藏人社区，受到了社区藏人僧俗民众的隆重迎接。达赖喇嘛尊者首先在当地的宗嘎法林寺中接见了一批越南裔美国信众，接下来为大威德灌顶的传授仪式进行准备。尊者的华语翻译员阿旺念扎在接受本台采访时介绍了此次为期2天的灌顶内容。
就是今天我们主要灌顶就是大威德黑阎罗王的一个灌顶，那他有一个正行、前行、结行，那现在正在做资深仪轨。那下午12点半到1点半是灌顶的前行灌顶，明天9点至下午2点这中间，正行跟结行，明天下午2点全部结束的。
今天聚集在宗嘎法林寺中恭迎尊者，同时前来接受灌顶、聆听教法的僧俗信众多达上万人，其中也有来自台湾和越南的2支请法团。达赖喇嘛尊者在对大威德黑阎罗灌顶进行了大概的阐释后，赞扬大家在克服了种种困难后，让宗嘎法林寺有了今天这样的规模，因此鼓励大家继续努力。另外，在进行前行灌顶前，尊者还向大家传授了在家居世界。据了解， 达赖喇嘛尊者在宗嘎法林寺中进行为期两天的灌顶仪式后，将前往位于附近的西藏下密院，继续开展印南卡纳塔克邦的弘法行程。
欢迎您继续收听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西藏人民议会议长边巴次仁受邀参访意大利首都罗马，同该国国会支持西藏组织及多名成员举行会晤，介绍西藏现实处境，呼吁国会支持西藏组织的新成员们将继续支持并推动西藏问题的解决。意大利西藏协会会长尼马顿珠在接受本台电话采访时表示，本周三十号，西藏人民议会议长边巴次仁受邀参访意大利国会，并同国会支持西藏组织的七名成员举行会晤。边巴次仁议长利用20分钟的时间介绍了当前西藏境内的紧张处境，藏人行政中央所秉持的中间道路政策等，呼吁国会议员们在将来继续对西藏问题给予关注和支持。当时意大利国会议员们纷纷表示，达赖喇嘛尊者和藏人行政中央都已公开表示不寻求西藏独立，愿意留在中国框架内，因此我们理所当然地对西藏问题给予关注和支持，推动藏中之间尽快举行实质意义的对话。意大利议员们还承诺将为改善西藏生态环境问题收集其他议员的签名支持，要求意大利国会为此做出努力。据介绍，西藏人民议会议长结束在意大利的各项行程后，于昨天11号抵达欧洲瑞士继续展开访问。欢迎您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设在达兰萨拉的西藏人民议会向印度总理为主的各级官员致函，呼吁印度各方能够加大力度保护佛教圣地。详细内容请听丹增潘度的报道。
西藏人民议会理事议员噶玛群贝向本台表示，菩提迦叶是全球佛教徒最重要的朝圣地，近日发生连环爆炸恐怖袭击，为此所有佛教徒深感遗憾。噶玛群贝还介绍说，西藏人民议会已经向印度国家总理、印度比哈尔邦和喜马歇尔邦首席部长以及藏人行政中央致函，呼吁各方要加大力度保护佛教圣地菩提迦叶为主的其他佛教场所，尤其加强对达赖喇嘛尊者和噶玛巴仁波切的保安工作。西藏人民议会还要求西藏各教派领袖与各寺院提高警惕，继续遵照达赖喇嘛尊者教言，提倡普世价值、和平与非暴力理念，增进各宗教之间的团结与和睦。据了解，印度佛教圣地菩提迦叶摩诃菩提寺周围本月7号早上发生连环爆炸，至少两人受伤。
欢迎您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本周三十号，16名台湾学生抵达位于印度北部达兰萨拉的藏人社区，进行为期3周的参访行程。学生们从今天12号开始到各个单位提供义务服务，其中包括藏人行政中央外交与新闻部、国际西藏邮报、西藏之声和萨日西藏师范学院。参访团成员之一许同学在接受本台采访时表示，
觉得西藏的文化保存是很复杂的课题，希望能对此更加的了解，转换成能力所及的事物。
黄同学说，
对藏传佛教和吐蕃文化很有兴趣，因此来达兰萨拉实地观察，与藏人接触，希望将一手观察透过网络与更多人分享。
李同学则表示，
旅行时认识了一些中国人，他们因为消息封锁的关系，对于西藏议题都是一知半解，希望将这次的经验将真正藏人的生活分享给他们。
在这为期3周的参访期间，台湾学生们将与民间团体进行各种工作、 会谈及参访，协助新闻中文翻译、采访等，以便深入了解藏人生活及组织运作，而且借由台湾学生对中国的了解进行资讯交流，将资讯传播出，使更多人关注西藏的现况。欢迎您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今年早些时候，中共全国人大代表、所谓的西藏自治区常务委员主席吴英杰表示，通过实行多种环境保护政策，目前西藏的生态环境得到良好保护。然而，位于西藏日喀则地区的卡诺拉冰川正遭受着全球暖化与人为因素的严重威胁。详细内容请听丹增潘柱的报道。
中国频率通讯社引述入藏七次长期观察冰川变化的中国摄影家协会会员黄家伐的话指出，融雪线不断往后退，再过几年冰川奇景恐怕不复现，现有冰貌之下，冰层可能已经溶解，未来融化速度将更惊人。冰川融化造成草原日渐干燥，其中有机物质释放出大量甲烷与二氧化碳，使牧场退化，并影响野生动物之生存。此外，西藏高原冰川对亚洲季风气候之调节亦扮演重要角色，而发源于此的各条大河更是中国与南亚地区的重要水源。有分析人士认为，中国政府应认识到西藏高原生态环区对于整个国家与亚洲区域的重要性，除立法对西藏的大片土地进行政策上的保护外，亦可以结合当地藏传佛教信仰对生灵万物的尊重与热爱，使其发展能与环境保护的目标更加契合。
在今天的藏人谈西藏问题节目中，请收听由我向大家播送的藏人行政中央外交部桑杰家撰写的文章《西藏母语作家谈藏人为什么自焚》。从2019年在西藏境内发生第一起自焚抗议事件至今天，西藏境内外已经有121人自焚，西藏境内117人，其中100人牺牲，多人留下遗嘱说明自焚的原因。但是中国一直采取各种卑鄙手段篡改事实，向中国国内的民众进行歪曲事实、颠倒是非的宣传，其目的是掩盖事实，丑化藏人自焚抗议事件。很多中国境内的民众被欺骗，因此最近在达兰萨拉的藏人行政中央政策研究中心出版发行了自焚白皮书《西藏为何燃烧》。另外，著名的西藏母语作家瓜什泽久美撰写书对自焚原因等进行阐释，但是来不及出版就被中共炒了家，而且他还面临5年的牢狱之灾。西藏境内著名母语作家瓜什泽久美撰写的《藏布的勇气》第二部谴责中共对西藏文化、宗教、语言和种族有计划的毁灭政策，以及西藏发生自焚的原因等，因此遭到中共的报复。本月14号对他判处了5年徒刑，其罪名是煽动分裂国家罪。据自由亚洲电台报道称，青海华南州图仁县瓜什泽寺僧人瓜什泽久美因撰写关于西藏命运的著作，于今年1月1号被当局指控涉嫌政治问题拘捕，被关押在青海西宁市一监狱中。据最新消息指出，他于5月14号遭判5年徒刑。中国当局于今年元旦突然闯入青海图仁县瓜什泽乡瓜什泽寺的僧人作家瓜什泽久美的僧舍。以上收听到的是由藏人行政中央外交部桑杰家撰写的文章《西藏母语作家谈藏人为什么自焚》，请在下期节目中继续收听。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次节目是由次任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这是铁链。